Good morning. 早晨好。Ohayou gozaimasu。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在场在线的主日崇拜。来到久别的教会以后感到非常的亲密，非常的温馨。我想这是我们彼此同在的一种表现，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表现。当我们与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爱的人相聚的时候，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在其他地方找不见的，没有的，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我相信我们以后回天家以后，在天上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圣徒相见的时候，也是一种极大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一种极大的感动。这是神的祝福，神的同在。愿这样的同在每时每刻每个星期与我们大家同在。夏天是很多人可能喜欢钓鱼捕鱼的时机，我们有多少人喜欢钓鱼？有举手的，有人不喜欢钓鱼，或者有人喜欢吃鱼。不管怎么样，今天我将从约翰福音21章跟大家分享打鱼见耶稣。我相信这段经文使我们对鱼、对打鱼、对我们人生的爱好、对信仰、对见耶稣会有崭新的突破，有崭新的认识。首先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谁在打鱼？第二，打鱼的意义是什么？第三，打鱼当中如何见耶稣呢？我们再次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祷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畅通的运行，除去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思想一切的阻拦、一切的蒙蔽。你是那行奇妙奇事的神，每一天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世界，在教会行了奇妙的事情。你在我们前，在我们后，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很多时候由于我们个人跟其他的原因，我们心蒙蔽，不能见到你。求你除去我们这些蒙蔽，有的人蒙蔽已经很多年了，很长时间了。求你今天就除去我们当中所有的蒙蔽，以崭新的方式见到这位复活的基督、复活的耶稣，使我们的人生有根本的改变，教会有根本的改变。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这些事以后，耶稣站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这事以后的意思乃是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那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万念俱灰沮丧的时候，见到了复活的基督，然后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本乡本土加利利，他们蒙召的地方。也就是这事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加利利，回到加利利以后呢，他们就在他们的家乡等候。具体要做什么我们不清楚，他们回来要做什么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是经文讲他们都在一处，都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都在一起。英文里有一个词叫做 hang out， 翻成中文就是混，厮守或者消遣的意思。当我们讲我们去 hang out 的时候，或者我们去玩一玩，或者我们聚一聚的时候，可能是喝点小酒，可能是出去散个步。基本上这种 hang out 是没有特别目的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let's hang out。 我开始学日文之后，我发现日本语也有 hang out， 遊び。我们可以说友達と遊びます，就是我跟小伙伴一同 hang out， 我们去 hang out 去。 这种 hangout 是没有意义的。我原来发现，不管美国人会 hangout， 我们中国人会混混，日本人也会混混，全世界的人都一样。但是门徒在这里都在一处，不是简单的 hangout， 不是回到加利利，哇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很迷茫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在一处是一同的意思，这里的一同有特别的目的。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门徒都在一处的时候，听到耶稣的坟墓空了，彼得跟约翰就一同的跑向空坟墓。为什么一同跑向空坟墓呢？因为他们要去见空坟墓，要去看空坟墓。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门徒都聚在一处，这是一同在一起。为什么要在一起？是汉奥特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要去领受圣灵，圣灵要降临了，他们在一处。今天我们可能会都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可能很容易成为一种 hangout、let's go to church， 我们去教会，然后敬拜完去吃点东西，这是一种 hangout。 我们敬拜完买点东西，这是一种 hangout。 我们都在一处，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使命，这个使命超过我们在一处的即时的那些小小的目的，吃喝的事情。门徒都在一处聚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使命，大家等一等会明白。在等候的时候，彼得就讲我打鱼去，其余门徒讲我们也和你同去。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打鱼去？谁打鱼去？是彼得吗？是其余门徒吗？谁打鱼去？答案是众人打鱼，我们大家都打鱼去。彼得挑头，众人回应。彼得挑头，众人回应。那你说，哎呀，他们就是这个群体真好啊，他们在一起，然后彼得一提一打鱼，他们都去了。那么这是怎样一个群体呢？为什么他们一下都去了呢？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坚固坚定的信仰群体，已经组成了一个坚定的信仰群体，即基督复活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坚定有力的有凝聚力的信仰群体了，要不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基督刚刚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有了一种崭新的凝聚力。一个可凝聚的有意义有使命的信仰群体有三个特征，我称为三同。在这里三同，第一同乃是同信，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仰来自基督的复活。当基督在耶路撒冷死里复活之后，记载在二十章，他们原来是一个非常怀疑，包括多马在内，不相信的群体。但是从二十章到二十一章，他们突发性的转变为一个同信的群体。这个同信不是过去的，而是即时的、现在的。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我们都见了，我们都信了，因此我们在一起，这是同信的一个结果。因为同信，他们同在。原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多马是一个怀疑的人，门徒也是怀疑的人，因着怀疑，多马甚至不在他们当中。在主日的第一个晚上，基督首先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当门徒告诉多马主已经复活了，他说我不信，多马也就是带着这样的怀疑，后来继续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主再次向多马也向众门徒显现，结果多马信了。这是同信的一个突破，因着同信，他们组成了一个同在的群体。回到加利利，他们同在，多马也同在，不再分离了。五旬节他们也同在，多马也不再分离了。所以同信产生了同在，同在产生了同去。只有他们同在，他们才可以同去。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同信，我们都信耶稣，我们都在信耶稣，正在信耶稣，我们也都同在。但是我们同在是很有限的，有条件的，我们也不一定一直同在，有一些人不一直同在，我们也不能同去。
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同信之后如何不断的同在，如何不断的同去，这是教会最大的挑战。所有教会都一样，不光是我们教会，所有教会都一样。早期教会同信的最大的凝聚力集合力就是基督的死里复活，是非常简单的。因着基督死里复活，他们同心合意聚在一起，他们同心合意的去传福音，他们同在同去，因着基督的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我们都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这种因信死里复活而同在的凝聚力不够不强，因死里复活同在的凝聚力不强，我们同去的这种力量也不够也不强。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都同信了，但是我们 不能长久的同在，也不能持续的同去。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同信同在同去就可以。只要你有这种问题，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同在？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持续同在的群体。所有对这个有负担的、有这样问题的人，都应该持续的同在。教会所有的活动、福音活动应该全部参加，教会所有的短宣、所有的外展都应该一起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包括50年堂庆，同样参加。从某些人开始就可以，就连耶稣基督的11个使徒，除去犹大，他们都同信基督的死里复活了。就在回到加利利之后，在这里的大家算一下，也只有7个人，其余4个在哪里我不知道，经文没有讲。所以我们看到，从同在到同信同去，我们不一定要求所有的人，也不可能所有的人，只要有一部分人可以持续的同在同去，我们就有希望，就有希望。所以我建议教会产生一些比较小型的福音活动、福音计划，然后吸引能够有心智同在同去的弟兄姐妹参与，时间不要长，然后过一阵呢有一些反馈分享，鼓励更多的没有同在同去的参加。这次我们离开大家以后，在美国停留了5个多月，我们一直在等候前往日本的签证。在这期间呢，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小教会，是印度教会，这是我在北美第一次加入一个印度教会。我见过很多的印度人，但是参加印度教会敬拜是第一次。他们教会很不同寻常，很小，只有20-30个人。那这20-30个人呢，他们从早晨11点开始敬拜，敬拜到12点半，然后就吃中饭。吃完中饭以后呢，他们说我们现在要领受圣餐了。我们原来是在早晨都是在一起的，他们吃完中饭以后领圣餐，领完圣餐以后呢主日学，大人小孩都在一起的，20-30个人都坐在一起，在一个社区中心里面，他们租的场地。上完主日学还背经文，每一个人都要背。轮到我了，我说我也要背吗？是你 pastor 也要背。我还要挑一节这个稍微有难度的，不能背约翰福音3章16节。我还临时找一节我背，真的要背。他们也都是准备好了就背，我也站起来背。背完以后再分享，请我分享。完了以后已经5点钟了，他们讲：“哎，牧师啊，你去打篮球吧，跟我们打篮球吧。”我一看我的皮鞋，我说：“那我皮鞋不能打篮球。”他说：“那我们去了。”我说：“你好，你们去吧。”我就回家了。回家，我父母跟师母已经准备吃晚饭了。他们早晨敬拜完以后在家一天了。我说：“我刚从教会回来。”如果我是他们的一员，我相信我可以跟他们打篮球，我跟他们在一起会一天的。这是一种崭新的同在同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是有的，是有的。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打鱼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打鱼呢？约翰、彼得原来都是渔夫，他们是职业的渔夫，职业的渔夫。他们蒙召之前是打鱼的渔夫，蒙召之后他们就不打鱼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又开始打鱼了呢？ 有人讲，哎呀，他们因生活所迫，他们没吃没喝了，他们要打鱼了。有人讲他们已经万念俱灰，他们放弃使命了。有人讲他们闲着没事，彼得讲我去打鱼去了。啊，他们这个重操旧业了。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因着我们这段时间等候日本的签证有五个月之久，我不再这样认为了。我真的不再这样认为了。我认为他们的打鱼实际上乃是在完成领受使命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我再讲一下，彼得跟门徒的打鱼不是 hang out， 不是他们的爱好，不是一时的兴趣，也不是无奈，而是在领受完成大使命当中的一个中转，一个小插曲，一个小插曲。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三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承受一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6章第32节，就是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主已经对门徒讲了，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第一节经文，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主已经告诉门徒了。主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天使跟一群首先来到空坟墓的妇女们这样说，不是主讲的，天使讲的，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了。马太福音28章第7节，这是在空坟墓的地方天使向一群妇女们所讲的，告诉门徒，因为门徒还在家里哭泣，还在家里关着门难过呢。第三处是在著名的大使命之前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开始的大使命，但是很少很少有人注意在大使命之前有这样一节经文，11个门徒最后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28章16节，11门徒使徒往加利利去，往加利利去是不断的去，是前行的意思，是目标的去，去加利利不是为了 hang out 的，不是为了回我的故乡，是为了去见主，复活的主。其他人不知道，他们知道。而且这座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知道。可见门徒打鱼只是加利利山上见主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小事件，不是 hang out， 不是无可奈何，不是我没吃没喝了，而是完成使命当中的一个小事件，一个中转，一个插曲。目的乃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见到复活的基督，以崭新的方式见到复活的基督。我跟师母离开大家已经5个多月，我们在美国等候签证，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就是我们的打鱼的小插曲，一个小事件。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发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机会接触到了3位日本宣教士，不是1位啊，也不是2位，是3位。有2位是在西人教会的，不同的西人教会，一位姐妹，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去日本宣教10多年，姐妹去日本宣教30年，是不同的教会，都是向日本本地人宣教，所以他们要学日语，要学日语。第三位是通过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Milwaukee 的一位华人餐馆老板，他是老板，因为有人介绍我认识他，我就向他传福音。我去他餐馆开车2个小时与他见面传福音，其中他就告诉我在他餐馆原来来过，因为我跟他讲我要去日本，来过一位呢，姐妹是西人，西人姐妹，女的，她曾经去日本宣教传福音三十年。这个姐妹呢是美国著名的约翰哈普金斯 John Hopkins 医学院毕业的，有非常好的医术，但是他用自己的医术在日本传福音30年。回到他的故乡就是 Milwaukee 这个小镇以后呢，就住在母亲留下来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非常小的房子里面，有机会就会来这个华人老板的餐馆吃饭。这个华人老板知道他去日本传福音宣教也是基督徒呢，就非常的敬佩，就说，哎呀，你以后来这儿吃饭我不收你钱。他说不行，那我付你5块钱吧。所以每一次来吃饭就付5块钱，每一次来付5块钱，直到疫情之前呢都不断的来，后来疫情之后就不再来了，后来听说是去世了。在我们等候期间，神1次2次3次的告诉我们与日本宣教有关的宣教士的事迹，为的是鼓励我们，为的是鼓励教会，为的是鼓励日本的基督徒，日本的人民，让我们看到神爱日本，神从来没有放弃日本。即使日本是一片福音的硬土之地，神在过去在现在仍然不断地差遣宣教士进入日本。我相信神也以这种方式来安慰我们，没有关系，你们在这里简短的等候啊，是我的心意，因为有许多人也在等候，有许多人在那里正在忠心的服侍，没有关系。这是我们打鱼当中的小插曲，插曲我们在完成使命当中的一些间断，甚至一些我们不想要的，我们被迫的要面对的一些局面。通过这位餐馆老板呢，我还认识了一位日本的在美国的移民。这个人呢，很小的时候6岁就移民美国了，从日本移民美国了，如今在 Milwaukee 的一间监狱里面做管理。这是我接触认识的第一位日本朋友，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认识一位日本朋友。我知道这位老板认识他以后呢，我就跟他接触，跟他见了2次面了，都传了福音。我也问他我能不能去你的监狱里面传福音，他说你可以联系。经过联系呢，我发现没有机会。我原来以为我想去监狱里面撒网传福音，后来神让我钓鱼，就钓一条鱼，跟这个日本朋友接触，我还跟他接触，希望他以后可以信福音，相信会信。我们不一定都要做宣教士，我们也不一定都要去远方传福音，但是我们都领受了大使命。今天在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不一定像彼得门徒这样去钓鱼、去捕鱼、去抓鱼，但是呢，我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打鱼这样的事件，这种事件乃是在我们领受大使命、完成大使命当中的插曲啊，在我们的工作、学习、侍奉当中，有许许多多这种打鱼的意外的事件在发生。这种事件乃是我们自己在经历复活的主，我们带领他人经历复活主的契机，希望大家能够看见。打鱼事件的意义乃是我们在完成大使命当中以崭新的方式迎接复活基督的契机啊。我们一定要看见把握，我们不一定喜欢打鱼，但是我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都是打鱼的契机，不是 hang out， 绝对不是 hang out。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见耶稣呢？他们打了一个晚上，啥也没有捞到，一条鱼也没有。2010年我跟师母去以色列有一个旅行，我们是课程的原因去以色列旅游。在那期间呢，我们也有机会在加利利湖上啊，就是当年彼得跟门徒、当年主耶稣所工作的湖上面呢，有一段时间导游就带我们在加利利的湖上面有一段旅行。到湖中心以后他就停下来了，他说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耶稣当时如何捕鱼的，门徒如何捕鱼的。他真的有一个那种古旧的渔网啊，是开放式的，就把它往水里面一撒，撒下去，哗撒下去了。 然后它里面有铅坠 在边上，它就合起来，一收就合起来，然后它就捞，就拉拉拉，拉了半天把这个网拉上来了，然后它合起来了嘛，就打开看里面有没有鱼，大家猜有没有鱼，一条鱼也没有，它又撒一下，刷又撒进去了，然后又拉拉了半天上来，一打开一看还是一条鱼也没有，我们也很失望，他弄了几次以后他就累了，他说哎呀没鱼没鱼，再弄也没有。大家可以想象彼得跟门徒一个晚上都在那撒网，撒就这个动作，撒就这个动作，然后捞上来一看啥也没有，撒一下捞上来一看啥也没有。你想这种会说风凉话的沮丧的多马会说啥，哎呀哎呀你们撒啥呀，不撒了不撒了，啥也没有，告诉你啥也没有，我已经饿了累了，赶紧回去吧回去吧。你想彼得会怎么做啊？彼得会说啥？住嘴住嘴 shut up shut up。 那彼得都打到最后那个可能最卖力的，然后衣服也脱掉了，还在那拉呢拉呢，啥也没有。也就是在他们最困难最沮丧最无望，天蒙蒙亮，所有渔夫在天亮的时候他们要打到鱼就要拉到岸上，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卖了以后才有一天才有钱去满足他们家人的需要，才有 买吃的，才可以去买吃的。天亮了一条鱼都没有，一条鱼都没有。也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契机就来了，崭新的契机就来了，复活的基督开始向他们显现，在他们最沮丧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了。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原文是孩子们你们有鱼没有？ Kids do you have a fish? No. Are you kidding? No fish, not even one. 然后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网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正赤着身子，一听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下面经文我不读了，这段经文的主角不是彼得，不是门徒，不是他们没有打着鱼，也不是他们打着了一大网鱼153条，乃是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了。这还不是，乃是他们以崭新的方式见到了复活的基督，是在他们意外出人意外的见到了复活的基督。这是这段经文的中心，主耶稣站在他们旁边，他们不认识，但是最终他们认识了。在打鱼最绝望最无望最没有结果的时候，他们见到了复活基督。这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我把主耶稣所说的用红字打出来了。这段中心是耶稣，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主耶稣说。今天一样，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不管是身体的侍奉的学习的工作的传福音当中，在我们最绝望最无望最失望最气馁最受伤的时候，复活的基督会向我们彰显。这就是如何见基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同信同去同在同去，为什么呢？因为复活的基督会向我们彰显。如果我们不同在不同去，你会错过极好的机会。那请问门徒之前在耶路撒冷已经见到了复活的基督，已经听见他的声音，已经看到他的身体了，为什么在这里竟然认不出他来呢？为什么认不出他来呢？路加福音第五章可以给我们一丝线索，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也记载了一个打鱼的事件，前两个星期有牧师也讲过，叫深水捕鱼。当时他们也没有打着什么鱼，然后主命令他们深水下网，他们就捞了一大网鱼。那个时候彼得突然认出基督是谁，就下跪说，主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那在这里突然又打了一大网鱼两大网鱼，有没有直接的联系？约翰是首先 把这两大网鱼突然连起来的人，他突然发现打到这一大网鱼以后，这位让他们下网打鱼的就是复活的主，所以他就说是主，是主。那约翰为什么能够认出是主呢？答案是约翰与主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既然是主所爱的那位门徒，他与主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所以当打到这样一大网鱼之后呢，不是彼得首先认出，是约翰，约翰首先认出是主。那么当约翰讲是主的时候，其余的门徒有什么回应吗？其余的门徒没有回应，只有彼得一个人，只有彼得一个人听说是主以后，他就立刻束上衣服，因为他打鱼太热了，一个晚上没打着以后使劲拉网，太热他就衣服脱了。那个时候他就披上一件外袍，跳在海里啊，踏海去岸上见耶稣，去岸上见耶稣。这样我们看到在打鱼见主的过程当中，有约翰这样的人，他与主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能够感受主的同在，能够认出是主。另外也有彼得这样的一类人呢，他们是见到主之后，听说是主之后，就勇敢的激情的奔向主，主啊我来了。约翰只说是主，是主，哎是主啊，那些人哦是主 OK OK 是主啊啊 It's the Lord。 只有彼得一个人披上外袍，踏着海跑下水，冲向岸边，主啊我来了。经文没有描述彼得冲向耶稣以后的回应，如何见耶稣，可能下拜我们不知道，大家可以想象。但是彼得是第一位蛮有激情的去冲向主。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有两个象限，第一个就是像约翰这种啊平缓的持续的与主有亲密关系的啊生命啊，读经祷告灵修默想侍奉，我们都非常的平稳平静持续的上升。另外一类呢，像彼得这样的，我们可能比较被动，比较落后一点，比较迟钝一点，但是一听是主，我们就立刻毫无顾虑毫无挂虑的不顾一切的冲向主啊，非常有激情。我们需要有平稳式的，我们也需要有激情式的，我们需要有绵绵细雨式的，我们需要有疾风暴雨式的生命，两类都需要。想象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没有彼得这种激情式的踏海奔向主，会多么乏味吗？啊，是主。然后他们就把船靠了岸，门徒纷纷下船来到耶稣面前，没人敢问他是谁。有了这段经文，再演成电影就完全不一样了。只有彼得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冲到海里面跳上去，主啊我来了，主啊我来了。这两种生命我们都需要，我们教会需要，个人需要，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与主亲密，我们需要有激情的奋力的抓住主冲向他。今天我们里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或者很多朋友在寻求主啊，在认识主，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认识主了，但是我们很少有这种激情式的啊，主啦我来了，我要赞美你，我敬拜你，我祷告，我称谢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宣告。很多朋友们可能在寻求主，可能听说耶稣，也在不断的认识他，但是缺少一个这样的动力，我今天就要做决定，我知道是他了，我要冲向他。 Come on Jesus I'm coming I come No more waiting， 我要冲向他。可能很多这种后来激情式的人会胜过我们平稳式的基督徒。彼得后来倒定十字架，其余门徒没有。所以我鼓励已经持续的弟兄姐妹有激情一些，还没有激情的在后面的不一定，因为彼得在约翰后面认出，约翰认出主可能比彼得早半拍，但是彼得冲向主比约翰提前十拍。目前所有在寻求主的，在认识耶稣的人，我鼓励你们，一旦你们有了感动，有了激情，奔向主，毫不停留，毫不犹豫，你们会超过很多很多已经信主的基督徒。You will surpass many, many existing Christians. This is my encouragement to you. Don't wait. Don't be shy. 前两天我跟一位弟兄在讨论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他说：“哎呀，我们在查《使徒行传》，我非常希望， 我们基督徒能够经历使徒行传那样的大能的生命，圣灵浇灌充满的生命。我刚才讲基督徒成长有两个象限，一个就是约翰式的平稳式的持续不断的在我们读经祷告当中侍奉当中非常稳定非常稳定的，你可以信靠这些人，他们非常的委身非常的稳定。另外一类就是彼得这种爆发式的火山爆发式的疾风暴雨式的。我说这两种我们的生命都需要经历，都需要突破，教会也需要，都需要。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读经祷告这种平稳式的，我们要操练彼得这种。那彼得这种在什么场合呢？彼得这种呢，是在患难当中，在失望当中，在见证当中，在福音当中，在短宣当中。要经历这种呢，我们要去宣教，去短宣，去传福音，去遭遇一些患难，然后我们当中一定有突破，见到主我们就奔向他，他还奔向他。我在美国期间有五个月，我探访了10间教会，有西人教会，有华人教会，有修道院，有天主教教会。这10间教会各不相同，我给大家看一下几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圣路易斯的最雄伟最大的一间天主教教会，你看他们的顶上啊，最上面这是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一同等候祷告领受圣灵了，圣灵降临了。这是另外一幅基督在耶路撒冷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来拜见他，这是在圣路易斯的一间天主教会上面的壁画上面画的，非常的雄伟。我也听了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弥撒，有一些歌曲跟我们唱的是一样的，但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神圣，在那样的教堂当中。我也经历了我们华人教会的敬拜，华人教会敬拜呢，我觉得不同，比较简单，比较我怎么讲，就是说包括西人教会呢没有那种庄严感仪式感，像天主教包括在他们的教堂里面这种非常升华的感觉，非常隆重神圣的感觉。我们比较简单，我这样讲好了，比较简单。当然在修道院里面就更加的宁静更加的安静了啊。我参加一个修道院的敬拜，他们非常的安静，甚至没有伴奏，都是清唱清唱，有特别的感受。不管哪一间教会基本上有两个象限，就是平稳式的稳定式的一直在敬拜敬拜敬拜，另外一种呢是爆发式的蛮有激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蛮有激情的敬拜不是在天主教教会，不是在修道院，不是在我们华人教会，也不是在西人教会，是在这个印度的小教会。这20-30位印度基督徒包括孩子，他们的主日敬拜就在一个社区中心的地下室里面，没有任何的繁华的设施，他们的敬拜真是触动我的心，我真是有感受到彼得踏海见主的那种感觉。他们的唱诗，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信息，他们的生命都深深地触动着我。我已经接触了很多的印度人，印度朋友，印度同事，印度邻居，但是接触印度基督徒是第一次。我发现印度基督徒真的很有生命，也许就这一群，就这一群，他们真的很有生命，跟我们传统的西方的敬拜甚至华人西人的敬拜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需要两种生命，具有平稳的持续的，另外有激情的有爱的这样的敬拜，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见到复活的基督。在打鱼事件当中如何见基督呢？约翰是平稳式的见，是主是主，其余的门徒也是平稳式啊，听了是主，只有彼得是激情式的见主。我鼓励大家能够以激情式的方式来迎接我们这位复活的主。 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有三点：谁打鱼？门徒打鱼，共同打鱼，彼得挑头，其余的回应。今天我们教会有任何事工的时候，长老、牧者、同工打头，大家要回应，大家一定要回应。我们讲了三同：同信、同在、同去。同信、同在、同去。然后我们讲了打鱼的意义，是在我们完成大使命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间断，没有关系。我们讲了马太福音的三节经文，乃是告诉我们门徒正在前往加利利山去见主，领受大使命，打鱼是一个小插曲。打鱼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当中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都是打鱼的人，只不过我们表现不同，我们都有机会把握完成大使命。第三，如何见耶稣呢？如何见耶稣？我们特别讲了，我们需要有约翰那种对主的敏锐，我们需要像彼得那种对主的激情。主啊，我来了，不是简单的说是主啊，今天你要信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啊，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啊，在那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以崭新的方式，主啊，我来了，我看见你了，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们都需要。有三个挑战的问题：第一，信仰群体三同，你需要突破哪一同？你仅仅停留在同信吗？共同的相信不够。第二，请为我们信仰群体的福音事工祷告。当我们教会啊，我们在长老、牧者、同工带领下，有新的福音事工的时候，希望大家不但同信，而且同在同去。第三，你见主的方式是什么呢？如何突破我们见主的瓶颈？啊，我们平稳、平稳、平稳几十年，还在平，就成为平信徒了。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期间，每一年都是回国去短宣的。有一年我回国了，但是我们一位印度籍的教授带领一些神学生去印度短宣，很可惜我回国，他去印度。等他回来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 testimony， 非常大的见证，乃是他们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面，刚进村的时候，就一个被鬼附的女的来了，因为这个女的拜偶像、拜假神、被邪灵附身，然后印度人呢都是拜邪灵的嘛，他们也赶不出去，就没办法。后来听说基督徒来了，他们去那个村子里传福音，说基督徒来了，基督徒来了，他们可以赶鬼，就把这个女的带出来了，带到村口来，跟教授、跟同学讲，十几位学生说，这个女的被鬼附了，请你为她赶鬼。那我们教授就奉主耶稣的名，跟学生一起上去啊，为她按手祷告，为她赶鬼，奉主的名赶鬼。这个一祷告，这个女的就瘫在地上了，神志不清，然后口吐白沫。过一阵醒过来了，鬼就出去了。教授就说让他回家，然后弃绝偶像，把所有的偶像、印度偶像都拿出来扔掉、烧掉。我们的神学生就回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在学校听了都非常的羡慕，也非常后悔，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去，没去的人非常的后悔。今天我们讲同信、同在、同去，每一次同在、每一次同去，都是见主以崭新的方式见主的机会，我们不要失去。如果你不同在，如果你不同去，你会像多马一样，你也会像我一样失去主大能的作为。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以后所有的福音活动当中，都要同信，都要同在，都要同去。阿们，阿们。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感谢圣灵再次开启我们，赐下这宝贵的信息，也祈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除去我们心中、我们灵里面一切的蒙蔽，突破我们一切的瓶颈，让我们能够以崭新的方式来迎接耶稣，让我们在同信、同在、同去当中有所突破。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我宣能够在50年之后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开端，也祝福我们教会长老、同工、牧者能够同心合意，在福音、在短宣、在宣教方面有崭新的突破。为当中的福音朋友祷告，愿你们早日奔向耶稣，承认他是主，我接受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请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